成人主日学哈，我在2007年到2009年的时候，大概有2年半的时间，我在 Youth Group 服侍，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称呼我呢就是Youth Pastor，孩子们呢都叫我 Uncle Ben 啊，Uncle Ben，对，其实我都是他们父亲的年纪啊。那当 Youth Pastor 没有多久之后，在神面前寻求，那我就跟父母亲呢交通这件事情，我也跟孩子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孩子们呢也要有一个主日学，就是跟大人的主日学呢同一个时间。结果我让孩子的父母亲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有好几个家长呢就跑来了，就跟我这个交通呢，就是跟我交换一下他们的意见。他就说：“马牧师啊，这个成人的主日学，弟兄姊妹们来的都很吃力啦。”那更何况是孩子啊，他说他们起不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大人们呢都不一定能够来上成人主日学，那更何况是孩子啊。我想呢，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好心了哈，也是好意。这个马牧师来当 Youth Pastor 没多久哈，先告诉一下呢他们这个实际的情形，然后他们的结论呢就是说马牧师啊这行不通的。那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们，2年之后，而我们的 Youth 的成人主日学，不是主学，成人主学，我们的 Youth 的主日学50个人。我要离开的时候 ，Youth 的主日学50个人。那我离开之后，有好几个 Youth 呢。我们的 Youth 呢，就是包括到就是从初中、高中横跨。7个年级Junior High High School 横跨7个年级。我离开之后呢，有好几个大的就上了大学，然后他们呢会跟我讲，他说 Pastor Ma， 他说你走了之后呢，我们非常怀念呢 The Youth 的 Sunday School， 非常怀念 Youth Sunday School。 他说你常常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礼拜五晚上有聚会，我常常在礼拜五呢跟他们讲，礼拜六晚上呢 Go to bed early，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会跟他们讲，所以他们呢碰到呢 Uncle Ben 的时候呢，他说你不要再讲，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啊， Uncle Ben 你一定讲 Go to bed early 这个后来呢在孩子们当中呢，就是他变成了就是一句话，就是说马牧师哈 Uncle Ben 呢他一定会讲 Saturday night Go to bed early， 每一个人都是 Go to bed early。 就真的我离开的时候呢 Youth 的 Sunday School 啊就到了50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不能，是你的心态跟生活需要一个调整。然后2009年我们到了德州，我第一个服侍的教会，我们第一次去参加成人主日学，5个人，包括我跟我姊妹，包括讲主日学的5个人。2年之后我们离开成人主日学，70到80个人。所以呢，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再跟你旁边人讲，我们的生命需要建造，
生命需要建造。
好，神的话在圣灵的里面是我们建造唯一的根基，这是唯一的根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带领一批的博士班的学生，礼拜六下午我们到他的 apartment， 我们带领他们查经。后来这些人呢，他们都分散到各个地方去了，有的在美国的中西部工作，有的回到了国内，有的留在就是美国。他们彼此之间呢，他们还有联络。当他们彼此之间呢在讲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最怀念的一段的时间就是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能够一起在某某人的公寓里面，我们大家能够一起Bible study。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笔记啊，有一个人呢，我最近跟他要，他说马老师，我的笔记有60页。我说这么多， 我都不晓得你做那么多的笔记。他说有啊，我说搬家搬了好几次，笔记本呢就是没掉。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还是在你心态上面有个调整，你在生活的作息上面有个调整，能够尽量来参加主日学，好不好？好，愿意神这样子来祝福大家，感谢主。好，这一个系列听从神这个系列的信息，下一个主日呢是我们总结啊，所以呢这个主日呢我们要来交通，就是在整个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讲不是听见神而是听从神，因为行道是绝对重要的。跟你旁边人讲，行道绝对重要。哦，所以今天很多人呢，他祈求，他也想得到一个听见神的经历，可是对他的生命呢，并没有特别的帮助。就是虽然听见神了，可是他的生命、他的生活都没有改变。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说，他没有就是所听见的话去遵行。啊，先给大家看一幅图画，这是我们今年一月份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到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公园，叫做太鲁阁国家公园。它的一个峡谷，那一天呢我发现了这个峡谷就这么一个景象，我把它 拍下来。好，弟兄姊妹们，这峡谷中间有没有水流过？有。你看见这里是什么？哎，沙，对不对？是不是沙？
是。
这一块是什么？
石头。
这一块是什么？石头。好，弟兄姊妹们，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要盖房子，你会盖在这里呢还是这里？如果你要盖房子的话，你盖在哪里？
石头上。
有没有人要盖在这里的？举个手。都没有哎，好，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今天下大雨了，水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如果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会怎么样？会被冲掉。会哈。如果你的房子盖在这里，你的地基往下面打的时候，在这盘子下面往下打的时候，你怕不怕？就不怕，是不是？哎，我那天我看到这一个幅画的时候，我说：“哎，真是很巧。”为什么？因为这一幅画呢，跟主耶稣讲的话呢 ，exactly the same, exactly match, 刚好符合。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7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请问有没有人要做一个无知的人？有没有？没有嘛，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聪明的人，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必须落实在你生命的当中。好，请允许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一段圣经做一个比较现代这个局势的一个说明。大家都记得2001年的911事件，记不记得？
记得。
纽约那两栋最高的大楼叫做什么？Twin Tower 是不是倒塌了？倒塌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塌了没有？塌了没有？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根基不是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以色列的历史，容我再讲这句话。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两个国家是以神为他立国的根基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第二个国家就是美国。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三个国家。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形刚好非常的类似以色列的情形。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读旧约的圣经。你如果今天很多人问我说 马牧师今天世界的情势怎么样，我说你回去读旧约。 你一定能够在旧约里面找到今天的答案。美国立国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蒙神很大的祝福，因为它是以神为这个国家的根基，但是经过200多年之后，它什么？它离开了它的根基了。911的事件就说到最近这几十年的建造发展不是立根基在磐石之上，他们没有听见神说的话，第一，第二，他们听见了他们也装作无知，第三，他们听见了他们故意选择神所厌恶的行为，所以那两个 Twin Tower 倒下来的。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倒下来的第二天，美国的领袖阶层他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原地重建，这带进即将要来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咒诅。弟兄姊妹们，他们没有想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许多先知也有这个困惑，后来我们知道神永远都是借着外邦人来刑罚以色列，神永远都是借着外邦人来审判以色列的。今天他们看见的是那个回教的邪恶，没有错啊，回教是很邪恶啊。可是如果神愿意把他的篱笆围住，如果他自己做的正的时候，神能不能抵挡邪恶的势力？能不能？绝对能。今天神是把这个篱笆撤开的。以色列国为什么会灭亡？犹大国为什么会被掳？因为神使用一个比他更邪恶的国家来刑罚他们，来审判他们。弟兄姊妹们，911两个塔倒下的第二天，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在原地重建。弟兄姊妹，这几年的时间你注意看，911是一个小影，是一个小的影子，人因为继续把他的建筑建在沙石之上，他肯定要再倒。弟兄姊妹们，你今天看一下原地重建的结构是不是更好？更好，是不是？他们花了更多的结构在上面，哎，防火、防震，什么啊？比以前那两个 Twin Tower 更坚固，没有用的。为什么？他绝对倒塌。这是整个世界的情势。看一看我们个人的情形，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情形重复发生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warning sign， 可能是一个警号。为什么？因为你倒塌的时候，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悔改的，有一些需要重新在一个对的根基上建造的，你是在原来倒塌的根基上面继续又建造起来，它再一次的发生。如果有一些情景重复出现在你生命当中，我不能说绝对，但弟兄姊妹们，很有可能你是重复在你以前所建造的根基上面继续建造，没有离开沙石，你仍然在沙子上面建造。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句话，跟我读一次：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就在这里。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跟我读一次，我们所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今天我们留在这里，教会今天还留在这里，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因为今天他还给我们时间，还给我们时间做一个有根基的建造，就是让基督的生命组织在我们里面。 My goodness, this is a power word。 今天很少人用这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用这一句话。 This is such a powerful word， 组织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当过兵的人，我们都练过身体。只有这里只有两个人当过兵，对不起，哦，三个，哦，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我们当兵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训练的，都需要训练的。当过兵的人，一般呢，你从军营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大概都是身体怎么样？很结实的，很健壮的，就这样。所以你可能都有一些肌肉在。对，没有当兵的时候呢，可能你一块肌肉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人家来碰一下呢，你就倒了，更不要说打你一下，是不是？但是你从训练出来之后碰你一下，咦，怎么不动？再打你一下还是不动，因为你训练过的，你是训练过的人。所以今天呢，主都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生命有没有组织在我们里面，差别很大的。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神能让你一下碰到环境，一下碰到情形，他就倒了呢？因为未曾让基督的生命，未曾让圣灵将他的生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词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出现的，好，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每一个翻译本都不太一样，但其中有一个翻译呢特别好，他讲了 constitute 就是什么，组织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虽然蒙恩得救，但需要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组织的，非常的扎实，它不是松垮垮的，因为松垮垮的时候很容易让仇敌借着各样的机会什么从你的破口进来，但它组织的非常的严密，因为它经过训练，因为它行走在神话语的当中，所以它真的能够领受到呢神话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能力。这次玉国回去，他就自己亲身的体验了，他在他父亲的病床旁边为他父亲祷告，他的父亲就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心脏病得到医治。他这一次回来之后跟以前绝对会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大声一点，
不一样，
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跟我再读一次，他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他有领受过，他也知道他真的有圣灵的，有圣经的根据，有圣灵的引导，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所医治的对象虽然不信的人，但是我们身上有生命的权柄，阿们，我们有医治的权柄，我们有医治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为我们预备的，为我们进入的。我们读一下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行在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第一个，你永远是从听到开始的。什么叫做听到？听到就是什么？有一面镜子可以让你看见神是谁，可以让你看见你真正生命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照镜子的，好，特别是姊妹们，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照镜子？你要看一看你长得什么样子嘛。只是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醒察来认识你自己的生命，你永远看不清楚你是谁的，只有神的话，你听见神的话，你才知道，哦，我原来是这样的生命的光景，我今天是这样的光景。你必须有神的话当做你真正的镜子，当你看见了镜子之后，他说你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要不然你听了看见你就走了，就是这样，那这好，谢谢主耶稣让我知道我光景，他就走了。第二个，他就不一样，他是什么？他看了之后他又怎么样？我们再读一次，他怎么样？详细查看，他看一下，我不仅看到，我还详细看一下。为什么？因为他生命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要得自由。他发现他现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自由，发生这件事情就捆绑他，就让他不自由。为什么我会生气呢？大家和睦过日子不是很好吗？他想不出他为什么，就是要生气。他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的人呢，他就说反正生气就生气嘛，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他就看见他就走了。那另外一个人，他什么？他看见我不行，我可不要这样过生活，我不要让这个怒气来掌管我的生命，对不对？我要一个自由，我愿意有耶稣的怜悯，我愿意有耶稣的温柔。我仔细看一下，结果他越看越清楚，神的话里面就说，你们亲近我，你们必定得生命的能力，你的话语就不会出什么诡诈的话语，你的话语就不会伤人。他看得清楚了。好，第一个你要看得清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得自由的自由。真正得自由的时候是在下面发生的，当你看见的时候，你听见了神的话，你什么样？我们一起来讲，实在行出来。好，你真的行出来的时候，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姊妹们，听见神的话是有福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听见神的话，你不能得到最终的一个福分，就是你生命改变，得到一个自由。 所以他这里讲的禁止就是什么？你要听到，跟你旁边人讲，跟你旁边人讲，我需要听见神的话。对，你听见神的话，你不要随便让它过去，你不要随便让它过去。所以我们在国内服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写笔记的。对，他们聚会其实蛮辛苦的，到了聚会结束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跟他们讲就是说，弟兄姊妹们辛苦了，他们真的是辛苦了，三天的时间聚了11堂课，每一堂课75分钟到90分钟，我说你们辛苦了，把投影片打在上面，有的人是用手机把它就是照相，有的人自己写笔记，因为有一些是口说的，没办法打在上面。所以当你听见的时候，你需要第二个跟我一起讲一次，要什么？反复思想。为什么？因为你盼望得自由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渴慕，你不会反复思想的。对不对？我的妻子爱我，如果今天他告诉我生命中的一个盲点，我需要改变的，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需要反复思想。对不对？他跟我过了这么多年，如果今天他还有这样的感觉，我需要反复思想，而不是说啊，这个芝麻小事一撇就撇过去了。正是这芝麻小事让你的生命不能改变，所有大的改变都是从小的改变开始的。阿们，都是从小的地方。为什么？当你从小的地方开始的时候，你给圣灵更大的空间，圣灵会更愿意来帮助你。详细查看，反复思想，然后第三，你就一定要照着去行，照着去行。可能你今天行的不完全，跟你旁边人讲，神永远爱你。神知道你今天还是行的不完全，他不会告诉你说：“哎，你怎么做的这么不完全？”不会的，他很高兴。哎呀，你正在做，哎，你正在改变的过程，他高兴的不得了。阿们。这个祝福是超越你自己的祝福的，绝对会临到别人的，禁止不了，它一定会流出去的。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读。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对，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对不对？的确是有益处，就像我跟大家讲过的，所有当过兵的人，他当时在训练的时候的身体强壮，几乎呢很少能够疾病什么干扰到他。可是他说呢，操练敬虔什么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跟你旁边讲，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有助于你的身体健康。
操练敬虔有助于你的身体健康。
相不相信？
相信。
大声一点，相不相信？
相信。
因为他说什么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你的身体属不属于凡事？当然属于嘛，当然属于嘛。所以那个Daniel 去年退休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说：“主耶稣，我退休以后我要身体健康，啊，对不对？”所以呢，他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他可以操练敬虔。我继续相信神就会这样祝福他。阿们，
阿们。
对，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你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为什么？因为你得自由嘛，是不是？你整天呢不操练敬虔，哎呀，我好 depressed 主耶稣啊，哎，主耶稣，你操练敬虔嘛。你超人敬虔，你的 depression 就离开了嘛，是不是？大卫来到扫罗的面前一弹琴，扫罗的那个附他身上的那个鬼就怎么样，哇，走掉了。你今天在那里赞美称颂神，超人敬虔，那个常常来搅扰你的就什么，就离开你了嘛，是不是？然后他说这益处呢不是只停留在你身上，他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看吧。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哇！所以你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宣告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你要自己宣告， 并且你嘛，你照神的话嘛，在家里里面，特别今天做弟兄、做丈夫的，你是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责任，就是把神的祝福带到家里面。但是你自己要先行，你自己要做榜样。你愿意行，你愿意做榜样的时候，你的全家一定要充满了神的祝福。阿们。所以他说，你要谨慎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不要光是教导别人去做，自己嘛动也不动，是不是？老师直接你去做，他去做，气死了，是不是？你看什么？你这样子宣告教导的确是对，但是你自己要先去做。我相信神把我们带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训练我们这个。我相信神给我们的那个呼召，那个看见，神的确这些年间要让我们什么，不但宣讲，而且要自己行在其中。我相信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会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阿们，绝对会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因为这就是应许嘛。你喜欢这节圣经？我觉得太喜欢了。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让我们过一个因信生活的道路。好，我愿意不厌其烦的再告诉大家什么是信心，因为今天大家对信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太复杂了，其实也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姊妹们，这要看你怎么听来决定你的信心是死的还是活的。今天只有在跟神、跟耶稣基督圣灵一个活泼的关系里面听见他的话，这一个产生出来的才是一个活泼的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下面他一定会带进一个行为。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美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说不是只有我们信啊，不是只有我们神的儿女信，他说鬼魔也信。你说鬼魔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不知道？在人知道以前他都知道，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知道，都早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信啊。可是他的信跟我们的信到底哪里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们的信是因为什么？我们在一个与神对的关系的里面，知道他爱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知道他今天要我们脱离鬼魔的辖制。对于我们的信当然不一样。鬼魔的信是因为什么？敌对神，他比神要更高，今天我们是愿意更谦卑在神的面前，当然不一样。所以所带进来的绝对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两种的死，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叫做行为的死。什么是行为的死？就你根本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做了嘛，这就是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对不对？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话？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话，都是照着我自己的以为的好，照着传统，从小到大父母亲告诉我的，老师告诉我的，同学告诉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从来都不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一个行为在神来看全部都是死的，因为它根本跟神没有发生关系，这叫做死的行为。第二个，今天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更大的挑战，叫做死的信心。什么是死的信心？就是他没有行为，他没有行为，他就以为他没有行为。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领受很多的资讯啊 ，information cannot save you， 弟兄姊妹，资讯没有办法救你。在与神有活泼的关系里面，你听见他的话，谦卑下来，你愿意开始去行的时候，只有这个能够救你。我在说，没有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行为是完全的。 但是父亲何等喜悦我们，你愿意跨一步的时候，他愿意再帮助你再跨下面这一步，但是第一步你必须要愿意，你必须要愿意。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看见父亲做的没有？看见了。然后呢，是不是就停了？看见父子做，然后就说啊，父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是不是停在这里？好，下面说什么？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哈利路亚，你也可以赞美神，但你不是停留在这里。你听见了，你也要照样去做，这样去做。好，所以弟兄姊妹们，特别是这样子。我心里面有个负担，如果今天你有任何的机会，你能够回国内回台湾去看望你的亲人，你一定要在主里面祷告，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并且按照耶稣基督坐在你身上，也坐在他们的身上。阿们。因为那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把从父所领受所有的一切再借着他全部再流出去，全部再服侍出去，所以对他生命来说，他永远是一个畅通的管道，他没有堵塞，他是一个流动的生命，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生命，英文叫做 dynamic， 他不是一个平静没有流动的生命，是不是？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今天我们都在做，我们都在做，神没有告诉我们不做，不做也是做的一种，或做或不做，重要的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然后我们在他里面，你只有住在主的里面，你才能够一直听见他的声音。你就一直住在主的里面，你才发现你要得的自由在这里，你发现了答案，你真的有一个出路，就是因为你住在主的里面，听见神的声音，照着去做，你的生命绝对不一样。你开始会经历一个流动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停滞的生命。所以神愿意借着保罗这样一个真的他听见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人，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劝勉。我觉得这个劝勉呢，可能在新约里面呢，可以是一个总结的一个劝勉，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能够使你自由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使我们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两个见证，一个是我当 Youth Pastor 的时候，青少年他们要有一个主日学，他父母亲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跑来跟我向我陈情或者是什么，说这个行不通的，我们的孩子根本起不来。第二个见证就是我来德州服事教会的时候，对吧？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成人主义学才五个人，是不是？但今天神真的给我们一个不是这样子停滞的生命，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愿意把自己的什么身体现象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们，你的口你的心存的意念对于你是有极大的影响。如果你今天一直跟你讲，跟自己讲不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永远不可能。如果你今天跟神讲说你愿意心意更新，你就有可能。 许多人不明白心意明白跟心意更新的不一样。我就跟他们讲，心意明白跟心意更新是地跟天的不一样。心意明白的人永远活在地上，心意更新的人永远活在天上。你可以今天永远是一个心意更新的人，但你今天永远是过一个地上的生活。只有一种人，他过天上的生活，他就是心意更新。今天我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但是我根本没有更新。我可以来到神面前跟他说，主我知道，但是呢，你心意从来没有更新过。知道跟更新，我再说一次，是地跟天的差别。唯有当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的意思是什么？就算我现在不明白，我还是把自己献上了，因为主已经这样子跟我说了。所有的祭都是为着神的。活祭的意思，所以无论今天环境如何，无论我的感觉如何，但我都是献给神的。我也不论别人怎么说，因为神如此说。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献祭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真正心意更新的人。我们这几年当中，我们遇见很多的人，我们真的发现到了最后，许许多多的人他生命没有改变，就是因为他只有心意明白。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还要跟他讲什么的时候，他说，牧师，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可他心意从来没有更新过。今天可能你也来到神的面前，你跟神求一件事情，可能神也会跟你讲，可能你已经听过了，可能你也明白了，可是你从来没有更新过。 Never。 怎么要更新，这是一个关键。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跟我自己说，我也求主跟我说，我也盼望神跟大家说，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并不难，难在第一句话，我们根本没有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行。当你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乌云，所有一切的迷惑都从你生命当中撤开。许多人今天是这样子，今天来寻求神的旨意的，他有时候怕。为什么怕？你跟他所要的不一样，所以他一直活在 depression 的里面，他一直活在很多的重担的里面。但是这个是一个突破点，这需要你付上代价的。可能当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很不受人欢迎的人，可能你会变成一个被人深深误会的人，但这一个却是你生命中的一个突破，可以让你所从许多的捆绑里面得到突破。我们再读一次，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神今天是在训练我们，他是在训练我们，他是用他的话在训练我们。神为什么他不会向我们静默？因为他知道今天，我这样讲好了，你的老师如果今天要训练你，他会不会跟你讲话？会不会？如果今天你的父母亲要训练你，他会不会跟你讲话？会不会？还是他说，还是这样子，你父母亲不住，那叫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开始训练你，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人，这样是不是？所有的教官说要训练你的人，在训练之前一定会跟你说话的，会不会？
会，
绝对的，他一定跟你讲话，他会告诉你怎么样保护你，怎么样训练你，训练的目的是什么，训练的过程是什么，跟你讲的一清二楚，跟你讲二楚。所以今天神是在训练我们的一个过程，听见他的话，行在他话语当中， 你慢慢慢慢的什么，你开始经历到，哦，原来我只要一跨一步跨一步，我的生命越来越自由，我的生命越来越有能力，有恩膏可以从我生命里面出来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越来越愿意听见他的声音，行在他的路上。那这就是以赛亚的经历，30章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有训练的过程都是有艰难的，所有训练的过程当时你会觉得不好受的。好像我们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一下部队前面那3个月真的是要你半条命。我记得我在3个月的时候我去受训，中间呢6个礼拜呢我们放1天的假，我就回家。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母亲注意到，哎，她说你的耳朵怎么烧焦了？我说不，我说马不烧焦了，是晒焦的。哦，我说南台湾的太阳真是厉害啊，我们一天整天都晒在太阳下面，我这个晒焦了，哎，黑的。哦，他看见，哎，他一看见我回家，他马上说，哎，你的耳朵，我说不是烧焦哈，不是，是晒焦的。他看着叫得很心疼啊，对不对？可是3个月过去以后，我的身体怎么样？就很壮啊，就很健康。所以在那过程当中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但是你经历过了，你走在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你要越来越熟悉神的声音。阿们，你越来越清楚神跟你讲的，并且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一起读一下：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慢慢慢慢，主耶稣的生命组织在你里面了，你里面的你的思路更清楚了，你更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了，你更能够知道我今天阿爸父的心意在想的，你更能怎么摸着他的心意了。这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学习，第二个可能是我今天最重要的负担。给我5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在家里面开始。我为什么把家里面摆在所有的之前？这是一个关键。我每一次到国内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都会跟我谈到一些当地教会的情形，我都鼓励他们，我说弟兄姊妹们，避免这样子的情形，避免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啊，教会这样子，教会那样子。我说避免，避免讲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说或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到底你今天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学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不学习，你是不是把你的问题带到教会里面？大家可以想一下，教会是谁？教会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请问大家，你在家里面花的时间是不是比在这里的时间更多？是不是？是嘛，对不对？好，我们说这里哈，我就以这个 Daniel 做例子。我们礼拜五聚会有聚嘛，对不对？礼拜六早上祷告聚有聚，主日也有聚，对不对？就算这些时间加起来，跟我们跟在家里面跟家人聚的时间怎么样？其实是不成比例，是不是？其实不成比例，所以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有更多的机会，这是神量给我们的。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学习的时候，这是你生命中很多的什么亏欠，你就遗漏了很多的机会，是不是？哎，你们好像都
是，
好是。对不对？有那么多的机会呢，结果呢，我们全部都嘛撇在一边了。所以保罗说嘛，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家里面学习。你注意他下面的讲法，他是从夫妻关系开始讲起的。所以如果这一些最基本的关系，你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关系里面，你都不能学习的时候， 对于你生命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亏欠，很大的流失。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会劝他们，我说弟兄姊妹们，要认真，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一个世代仇敌最大的攻击就是在家里面，破坏夫妻之间的关系，破坏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多少的儿女是不跟父母亲讲话的，各做各的。当然世界上的人讲的好听叫做什么独立，是吗？我想值得大家来深思一下，如果你今天愿意在家里面好好学习，教会是每一个家每一个家组成的，一个健全的家才能够带进一个健全的教会。阿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包括牧师。所以我劝他们，今天教会真的有很多的情形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对不对？真的有很多的情形都是不成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家中学习。阿们。都选自己家中学习，为什么？因为在家里面的学习其实它是最基本的，但它挑战性也是最大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主耶稣在说什么，很多人听不懂神在说什么，为什么？后来主耶稣就向人显明，他说因为我讲的都是最 basic 的，我讲的都是最基本的，可是很多人都听不进去，因为许多的人都未曾在家里面操练金钱。好，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讲，在家中操练金钱，这是你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点，愿意神这样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阿们。我在说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容易的，今天我们还在学习的当中，但的确这是一个有根基的建造。神愿意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但愿今天神的话你能够听进去，你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愿意神这样子大大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站在这里的都是你所爱的，站在这里的都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站在这里都是圣灵住在里面的，在你的眼中何等的宝贵。你要我们得的不只是生命，而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被建造过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有根基的建造。不仅这世界的情形要有一个大的变动，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到有一个变动，但我们所得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主耶稣，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继续让圣灵在你话语的里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组织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实的生命，是一个扎实的生命，是能够真的是彰显出你荣耀的生命。你来祝福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的学习虽然不容易，但是靠着那爱我们的神，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求主耶稣祝福未来这个礼拜的学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行在你话语的全能的里面。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